今天我们要来看二十八章到三十五章这一段呢，如果你照我们整个的这个讲义的结构来看的话，这个部分是属于这个整个我们不是把以赛亚书分成三大段，那么在第一段里头，就是从第一章到三十五章，就是所谓神对不义的审判，这是第一个大段里面。那么第一章到十二章呢，是对以色列和犹大的预言，十三章到二十七章呢，是对列国的预言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呢，是先知开始公开向这个世界，向犹太人，向以色列人来宣布神的警告和神所要做的恢复的工作。所以这个是按照我们分段来讲，这是第三个小段啊，在这个第一大段里头，所以从是二十八章一直到三十五章。那在这一个八章圣经，二八二九三十一二三四五八章圣经里头，我给大家分成也是三个小段，从二十八章到三十二章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是五个对这个犹太人所说的祸灾，三十三章呢是对这个亚述国所说的祸灾，然后三十四章到三十五章呢是说到万国的结局，对万国的结局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说神借的这个先知以赛亚所要告诉全世界上的人，不单单针对犹太人以色列人，也对着所有来神兴起来击打犹太人的两根棍子，一个是亚述，一个是巴比伦，神也审判那个来击打犹太人的这个神的棍子啊，这神的手中的杖，手中的棍子来修理他的儿女，神也审判他们。不但如此，神也审判其他的列邦。列邦，我们虽然在上一次的时候讲过这个神对列邦的预言，可是那一段圣经里头，就是从十三章二十七章，可以说是神向先知的启示，神向先知的启示。现在我们今天晚上所讲从二十八章一直到三十五章呢，是先知把那个启示来公开向万邦来传讲。所以在这个题目上你可以看出来，我特别讲到是公开宣布，公开宣布对这个以色列人，对犹太人，对亚述的帝国，对万国，都是一个把神的心意来传讲的一个公开的指示。那我们先看这个二十八章到三十二章，这里呢有五个祸灾，有五个祸灾。只是呢，中文的圣经呢，在第二个祸灾的时候，就像你二十九章，他没有把它翻成祸灾。二十九章第一节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只是翻译成叹气的声音，唉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如果看英文圣经的话呢，他还是翻译成Woe， 你去看 King James 其他的版本都是翻译成祸灾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二十八章第一节是一个祸灾，二十九章第一节是一个祸灾。那么然后你看二十九章十五节是第三个祸灾，然后你看三十章第一节，你又看到第四个什么祸灾，三十章第一节。然后呢，你看到三十一章第一节，你又看到一个什么祸灾。这头五个祸灾都跟犹太人以色列人有关。如果你到第三十三章去的时候呢，你看第一节，那有第六个祸灾，三十三章第一节。可是第六个祸灾呢，不是对神的选民说的，乃是对神所用的棍子说的，就是对亚述说的啊。所以我把三十三章呢，把它特别变成一个单独的单元来看。前面呢五个祸灾呢， 是针对神自己的选民来说，一共说了五次祸灾。那我们就要来看这个他们被神这样子宣告是何等的可怕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以前讲到启示录的时候，启示录里面也有祸灾，记得吗？有三个祸灾，那是指着大灾难说的，对吧？那么在这里也是有祸灾。好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，他每一个祸灾都是指出神的选民他们在神面前的问题。第一个祸灾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你从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他说祸灾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，他们心里高傲，所夸的为冠冕，犹如江蚕之花。看啊，主有一大能大力者，像一阵冰雹，像毁灭的暴风，像仗义的大水，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。以法莲高傲的酒徒，他的冠冕必被践踏在脚下。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能够看出来，他这段话是指着以法莲说的。那么我们知道以法莲是北国十个支派中间的一个，所以这段话拿以法莲作为一个代表，代表整个的北方这十个支派。那么这个十个支派他们的情形是什么呢？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你看这里第一节就说他们是酒徒，也就是说这些人呢好酒如命，好酒到什么程度呢？你如果看到第七节，我们来看看啊，这他们这个北国的属灵光景堕落到什么地步，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，因浓酒东倒西歪，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，被酒所困，因浓酒东倒西歪，他们产生一个结果，什么结果呢？错解末世，谬行审判，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，无一处干净。所以你能够看得出来，老百姓醉酒固然是一件事情，然后你会同时又发现他们的领袖怎么样也醉酒，祭司醉酒，先知也醉酒，所以这些人就活在一个放纵肉体享受的一种生活状态里头，产生一个很可怕的问题。是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因为只知道喝酒宴乐，读圣经的时候就怎么样错解末世，把圣经就乱读一场，那么审判的时候呢把判案也乱判一场，所以因为整个的人就是糊里糊涂，整个就是糊里糊涂。那么他们就笑先知，这些人呢、啊、这些人因为喝酒就他们就是狂欢作乐，那么因此他们就对神的仆人呢非常的不敬重。讥笑先知说，第九节，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？要使谁明白传言呢？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？他竟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力上加力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。因为他们醉酒看事情就看不清楚，所以呢总是觉得这个东倒西歪，那么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这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就是他们读圣经就读不出个名堂。就是这些人讥笑神的仆人，那么自己昏昏沉沉，真正神的这个先知来警告他们的时候，在他们的眼中神的话就变成东一句西一句，上下不连贯，而且重重复复，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就重重复复。好，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光景，那么神就给他们一个结果，这个结果十一节，先知说，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，他曾对他们说，你们要使疲乏的人得安息，这样才得安息，才得舒畅，他们却不肯听。所以呢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 是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力上加力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，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，而且跌碎，并且陷入网罗被缠住。因为他们前面是那样的讥笑神的仆人，所以神就使他们真的就像他们所说的，圣经在他们的眼中就变成什么呢？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东一点西一点，全部都不连贯，重重复复。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肯听从神的话。那么这个时候神叫谁来跟这些神的儿女来讲话呢？十一节说要借着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百姓说话，这句话在新约里面被保罗引用，所以圣灵把这句话在哥林多前书14章21节保罗就引用了这段话。弟兄们，律法上记着说，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，虽然如此，他们还是不听从我。这样看来，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，乃是为不信的人。这句话看出来没有？这段圣经哥林多前书是讲到这个方言的问题。你知道今天在灵恩派里面，可以说整个的20世纪一直有一个争论，就是灵恩的问题。那么灵恩派的人就辩论说，最早的一波，第一波就是说，你怎么知道你得救呢？你必须要有圣灵，这句话没有错。可你怎么知道你有圣灵呢？你要说方言。所以他们就把方言作为一个基督徒有没有得救的一个凭据。因为他的逻辑很简单，你如果有得救必须有圣灵，你如果有圣灵一定说方言。所以他们的聚会呢，有一个特色就是要追求方言。到了第二波，到了第三波，原则上是没有改变，有方言，有这个医病赶鬼。现在到了第三波的把你击倒。那么不管是灵恩运动的哪一波，都强调圣灵的超然的恩赐，而他们没有看见圣灵的恩赐。你如果去看这个哥林多前书，不单单有超然的恩赐，就是说方言了、医病了、赶鬼了、行异能了，这是超然的恩赐。但是圣灵还给做先知讲道啊，还有这个翻方言啊，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恩赐，有的是做管理的，有的是做帮助人的，有的是在信心，有特别的信心等等等等。有，你如果去算，有25种不同的恩赐，都是出于圣灵的恩赐。可是在灵恩派里面，他不强调整个的各式各样的恩赐，而特别高举这几个超然的恩赐。超然的恩赐。好，那么我们先不去提其他各式各样的恩赐，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特别讲到方言的问题。因为在这里你看11节，这个28章先知说，不然要主要借异邦的人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百姓说话。那么保罗就用这段圣经，保罗在这里哥林多前书这里14章的时候就讲到方言的意义是什么。方言的意义，新约的灵恩派呢就是说，方言的意义就是你证明你是圣灵充满。但是你去看这段圣经的时候，跟圣灵充满有没有关系？毫无关系。这里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，乃是说这个方言乃是做一个证据，是给信的人做证据呢，还是给不信的人做证据？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。这是讲得很清楚，22节。这样看来，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，乃是为不信的人。那么什么是给信的人做证据呢？先知讲道。先知讲道呢，就是给信的人做证据，看出来没有？所以方言并不是证明任何这个圣灵充满不充满的问题，不是。方言只是给外邦人，没有信神的人做一个证据，说神的灵在这里感动人。而且你如果去看其他的宗教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圣灵给人有方言的恩赐，邪灵一样给。 别的灵一样可以说方言，不是只有在基督教的范围里面有说方言的现象，回教也有，佛教也有，那些密宗有，道教也有，就是说灵会让人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方言。我们在台湾的时候看那个乩童，乩童也会讲方言，所以你就知道方言不是只有圣灵独有的那个现象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很混很复杂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里保罗说得很清楚，方言是给不信的人做证据用的，不是对基督徒来说的，基督徒只是真正的证据，对基督徒来讲是做先知讲道。所以那个整个的这个路啊，这个二十世纪所走的这条所谓灵恩的路，这个路是把人从正路倒偏差偏出去了，走错路了，所以这是一个很糟糕的。那么现在在这里你就会发现，神就告诉先知以赛亚说，这些人因为放纵他们的肉体，他们只注重吃喝享受醉酒，他们轻视神的话，好，我就让他们有一天发生什么事情呢？第一，讲方言的人来跟他们讲，他们听不懂，看到没有？我派先知跟你们讲，你们不听，那我就叫外邦人来跟你们讲，那就是你们因为不信嘛，对不对？你们根本不信，所以我就让你看见神的灵今天还可以感动外邦的人来跟你们讲，做一个证据，只是你们不肯听，看到没有？只是你们不肯听，但是证据要摆在那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后面有结果。当神的话说在神的儿女们中间，神的儿女们因着硬心不接受的时候，后面有结果的就是祸灾的原因，看见没有？那为什么神说祸灾呢？因为他们后面有结果。那么第一个结果呢，就是他们再去读圣经的时候，圣经就是东一句西一句，就连不起来了。他们所看见的圣经是重重复复的，的的确确我们没有圣灵感动，没有人帮你讲解的时候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圣经的的确有一个印象，就东一句西一句，然后呢又是反反复复，对吧？不知道他讲什么，连不起来，这就是那个原因。神说你们不相信我，结果我的话就变成正如你们所说的东一句西一句，重重复复这样子。那么如果他们没有向神，心没有向神悔改，向神回转的话，他们就被这些神的话呢，就变成仰面跌倒跌碎，陷入网罗被缠住，就是说这些神的话就变成他们的网罗了。他们不但肉体醉了东倒西歪，对不对？现在灵性上也怎么样醉了，连灵性都醉了。你如果到后面去看也是一样，你读了第二十九章，你看到同样的事情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在这里就点这个点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去，因为他们这些人都去找出路，他们不是这个外邦人来打他们吗？打他们，他们就害怕，所以就去找外邦，像亚述，就找亚述说我做你的儿子，你来保护我。后来去找埃及说你来保护我。所以他们不去找神，他们专门去找人。那么如果你注意看这个十四节的时候，你们这些邪慢的人，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那么现在你注意看，它出现的是耶路撒冷，那么这就是南国还是北国呢？南国。所以现在刚刚是讲以法莲，是讲北国，现在到了十四节，口气一转，向南国。你们管辖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要听，就指的南国犹太的这些首领。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，与阴间结盟，敌军如水瘴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，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避所，在虚假之下藏身。他们就是想出很多的诡计来保护自己，他们认为这样子呢敌人就没有办法打我们。那么现在神就说，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，宝贵的防脚石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我必以公平为准绳，以公义为线砣，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所，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。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，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。敌军如水瘴漫经过的时候，你们必被他践踏，每逢经过必将你们掳去，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，白昼黑夜都必如此。这里就是讲到后来他们的命运， 这个谁来把南国如大水一样冲去啊？
巴比伦
嘛，对不对？那么他们的日子，所以在这里神对他们说，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本事通天，你们找到了别人的帮助，但是我要叫你们这个被辱啊，被人家欺负。好，这个是第28章基本的重点啊，我就点一点在这里。29章第二个祸灾，第二个祸灾呢就是虚假的宗教。刚刚28章呢是虚假的希望，他们把希望不是放在神，他们把希望放在人，看出来没有？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人的身上，神说你们祸灾。现在29章呢，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宗教的上面，怎么讲呢？因为他这个字很有意思的，这个字第一节我们把原来那个意思翻译出来啊，祸灾什么亚利伊勒，亚利伊勒你中文看不出个名堂，你要去查圣经字典，圣经字典就告诉我们，亚利伊勒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神的祭坛，神的祭坛。那么你如果认识神对犹太人的要求，在犹太人建国以后，或者在这个应许之地以后，不可以在任何地方立祭坛，全国只有一个地方有祭坛，哪里有祭坛？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，圣殿的正前面那个正门那里有一个祭坛。所以这个亚利伊勒的就是指着神的祭坛，就是指着神的圣殿，也是指着神的圣城耶路撒冷，懂这个意思没有？好，那么犹太人就有一种这种 security， 就是安全感。为什么犹太人有个安全感呢？他们认为神绝对对我们会很好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有神的祭坛，懂这个意思没有？这里有神的祭坛，神的殿在这里，我们这个地方叫做耶路撒冷。这个就是人的这个宗教意识，以为只要有祭坛在这里，以为有圣殿在我们中间，神当然住在哪里，我们这里啊。所以你看神就说了，大卫安营的城就是指着耶路撒冷，对吧？任凭你年上加年，节期照常周流，也就是说一年一年每年都过同样的这个犹太人七个大节，他们在那里献祭啊，这个崇拜啊，诗歌啊，宰牛啊，宰羊的，这些东西都是在那里照章办事，行礼如仪，对不对？但是神说，我终必使亚利以勒困难，他必悲伤哀嚎，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以勒，我必视为安营，怎么样？攻击你，屯兵围困你，筑垒攻击你，你必败落。换言之，神在这里宣告第二个祸灾的时候，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要迷信啊，不要迷信，以为这个耶路撒冷在这里神一定祝福你们，没有这回事。而且神在这里说得很清楚，要叫外国人怎么样，视为安营攻击你，他们要屯兵，这个兵要来住下来，把你绕下来，而且这兵就围在外面不放，要筑起营垒来攻击你，来攻击你。那么这句话是以赛亚时代说的，那是在主前700年。那我考考大家的历史，犹太人耶路撒冷什么时候被围困？
主后
70年围困，谁来围的？
罗马，
那是第二次被围，还有一次比这个早，
巴比伦，
这是在主前大概630年左右，你回去查一查字典年号就知道。总而言之，也就是说耶路撒冷第一次被围攻破是巴比伦，那个王尼布加尼撒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是发生在，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假设我们现在以赛亚讲话的时候是主前700年，那么耶路撒冷被围攻破，那是在应该是100多年后，是主前500多年，这个年代可以查一下，不是600，500多年。也就是说在他讲话之后100多年，这个南国被巴比伦毁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那么呀，这样对的，因为先是北国王叫王在亚述的手里，对吧？那就是这个他讲这个预言之后大概3年到5年这件事情就发生了，然后再过135年，就是北国亡国之后135年， 南国王国。那么你要算过去的话，就是五百多年，就主前五百六十几年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就亡国了，明白吗？好，所以你就知道现在我们读的这个第二个祸灾啊，头三节啊就应验了几次，就应验了两次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如果注意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你读路加福音这个19章41节到44节，耶稣说过，耶稣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说这句话，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就为他哀哭，说巴不得你在这个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，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的眼睛看不出来，因为日子将到，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，周围环绕你，四面困住你，并要扫灭你，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，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。路加福音19章41节到44节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为耶路撒冷也说了一段预言，对不对？那么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主后多少年了？30年，对吧？主后30年。那么耶稣所指的这个耶路撒冷要发生事情，那是指第几次被围落？是第二次。因为到他这是30年，那个罗马提多王子来破耶路撒冷的时候是70年，所以隔40年。耶稣讲完这句话40年后就应验。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引用的圣经也就是出自于什么？以赛亚的预言，看见没有？所以这个话在这个头三节啊已经完完全全在历史上就应验，好吧？其实第四节也是如此，你必败落，从地中说话，你的言语必细微于尘土。我那一年去看这个巴勒斯坦的时候，我们去看一个叫马萨达，有没有？那个在耶路撒冷的郊外，就是他们当年这些王国的人逃出耶路撒冷，逃在这个山头上做一个坚固的营垒，认为这样子可以抵抗罗马，但没有想到罗马兵很厉害啊，就筑一个这个高这个土堆，那个很高很高啊，他们就硬是变成一个人工的山坡，把它筑起来，然后部队就这样开上去。可是这个石栏很高，他们从下面进去，所以基本上是这个犹太人在这个上面山顶上，罗马人从下面进去挖洞往里面挖，沿着那个山洞往里面挖，挖进去破城。我不知道，我看完那个我觉得这个对，就是第四节这个话，他说你必败落，从地中说话，你的言语必细如尘埃，你的声音必像那些交鬼者的声音，出于地，你的言语滴滴微微出于尘埃。我不知道这一节圣经是不是指的这些人从下面钻上来说的，总而言之声音是从地下出来的，下面有人的，下面有人。那么这个是第四节，但到了第五节以后那就变了，就很稀奇，我相信头两次没有发生过。我们来注意看第五节以后怎么说。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，强暴的人群众也要像飞糠，这事并顷刻之间忽然间临到，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，那时攻击亚利伊勒列国的群众，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伊勒和他的宝藏并使他困难的，必如梦境，如夜间的异象，又必像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了人觉空腹，或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了人觉发昏，心里想喝，攻击锡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。这段话很稀奇，稀奇在哪里？他开始讲列国，看出来没有？耶路撒冷，我们刚刚讲过的两次的破城，有没有列国啊？有没有？没有。第一次是亚述，第二次是罗马，没有列国。可是这段话就开始讲是列国，而且说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来。那么而且这里所讲的事情呢，说将来要发生在他们身上是顷刻之间忽然间临到，他们就变成像飞糠像细尘这么多的人，然而在他们身上发生有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吞灭的火焰， 这种东西啊，以前没有的。当然，你如果是以这个天然的景观来讲，当然有。可是我觉得这里不单单是天然自然灾难的那个问题，我觉得是指着特别的一种战争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现象的这些人呢，你看后面他们会经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，梦中吃饭了，梦中喝水了，看事情都好像看在梦里面一样，也就这些人神志不清了，神志不清，明明没有吃饭他们以为是吃过饭，明明没有喝水他们以为是吃，就是 illusion 幻想，或者幻想里面。所以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怎么会有这种幻想的事件出现？然后人又怎么会变成像灰，像灰尘一样的，像糠皮一样散掉呢？我觉得有两种事情可以解释这样的现象。一种呢是这种火焰、旋风、地震、大爆炸，我觉得是原子弹。然后这些人像 illusion， 这是化学或者生物 chemical， 让人有这种幻觉，让人幻觉。所以这件事情在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，就是说在耶路撒冷，是讲耶路撒冷是指的这个所谓的亚历伊勒，亚历伊勒是指耶路撒冷说的，在耶路撒冷的历史里头，有亡国的事情，有破城的事情都有，可是没有像这里所说的这种事情，没有像这种。那我想是指的将来还有一次。那这个是我们什么时候读过呢？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读过，对吧？我们讲到三个祸灾，我们中间不是讲过有那些祸灾都是讲到那些很可怕的事情吗？那在那些可怕的事情里头，为什么会有什么血流成河啦，这个有什么这个血流成河到马的脚踝，然后还有那个武器啊，有一个祸灾的时候是像蚱蜢，能够飞，能够蹦，能够跳，还有这个我说它是直升机啊，还有那种又可以喷火，尾巴又可以伤人，我说可能是现代的坦克化学部队，那我们先讲过的只是大家去猜而已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启示录里面你也看到有这些可怕的东西，可怕的东西。那么你想看，在主前700多年，神让先知以赛亚看到将来的事情，他看到这些事，他那个时候只能这样来形容，嗯。所以我想，这是我个人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觉得是指在不久的将来，耶路撒冷那一个地区，所谓的巴勒斯坦，会发生核子战、生物战、化学战而有的事情。你如果读英文的圣经去翻译的第五节这一段到这里，英文圣经啊，我觉得翻译的比中文好像更有味道一点，更有味道一点。那么你们回家可以慢慢看。好，然后他这里第九节，他下面说的这个人的为什么造成今天就是这个悲惨的结果。第九节，你们等候惊奇吧，你们昏厌乐昏迷吧，他们醉了并非因酒，他们东倒西歪并非因浓酒。这一段圣经这个第二个祸灾的时候说跟酒没有关系了，看出来没有，跟酒没有关系啊，而是下面有原因，是在灵界的事情。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，看出来没有，这里有一个灵叫做沉睡的灵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当神的儿女听见神的话而没有去遵行的时候，他有个后遗症。这个后遗症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话就变成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东一句西一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就有一个沉睡的灵来，我们就看不懂在讲什么，看不懂在讲什么。那么这个沉睡的灵浇灌你们，下面就产生一个事情，就封闭你们的眼，蒙盖你们的头。你们的眼就是你们的先知，也就是这个时候你们所谓的神的仆人呢就看不懂了圣经。你们的头呢就是你们的先见，所有的默示就是神的话，对不对？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所有的默示你们看如什么呢？封住的书卷。人将这个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，他说我不能念，因为封住了。又将这个书卷交给不识字的请念吧，他说我不识字。这不是就是我们很多人读经的一个现象吗？ 圣经明明是白纸黑字，没有一个不认识的，都写在那里，可是就是读不出来。为什么？封住了。而这个封住的现象不单单发生在一般的老百姓身上，发生在谁的身上？先知先见这些所谓神的仆人身上。他们应该懂得神的话，来讲解神的话给神的百姓听，可是现在呢，话魔有看没有见，有看没有见，不知道神在说什么，这叫做沉睡的灵。所以圣经读起来就昏昏欲睡。我以前讲笑话说，几乎如果你失眠怎么办？读圣经一定睡着。的的确确，我们这些人如果没有把神的话当成话，你没有慎重其事来科目真理的时候，只是就是应付应付读读，礼拜天就做做个礼拜，交差了事，这种心理它的后遗症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些话不是单单讲给以赛亚的时候。